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好，亚武TV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江龙。当然，听我的声音你就知道我生病了，还在病。看我这样，你觉得还有病容啊？这个装不出来的，没关系哈、啊。但是我之所以还是要录一段呢，是因为我觉得礼拜天嘛，这对大家有承诺的，星期天大家要聊天。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眼前有一些状况在发生啊，是我觉得很不安的。好，我们今天从一个逻辑上面呢，慢慢去谈到我最后要谈的东西啊，就是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美国联总会，大家知道嘛哈？美国联总会呢，第三次的就是说呢，利率会议的时候呢，它既没有升息，也没有降息，所以呢，美国的资本市场开 party， 那全世界盯着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开 party 啊，大家很开心啊，哇，这个然后就涨一波。可是，向来跟着美国走的那台湾的央行呢，却意外的升息半码。这个升息半码是说，哎，那小幅升息没啥关系。不过它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就是说，台湾已经很久很久啊，就是实质利率很久没有超过2%了。你知道超过2%啊，对房贷族来讲，那个压力就慢慢的就开始了。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升息半码，但这个半码是一个要打消或者说呢要对抗那个通膨的预期心理的动作，就是央行已经闻到了那种通货膨胀蠢蠢欲动，因此呢准备用升息的方式呢来应对，来警告的那个的通膨的趋势。可是我告诉你，就是升息这件事情会打压经济，但是打不了通膨。那今年台湾比较特别的就在这里啊，台湾今年我们本来就已经讲过，我之前已经有约略讲过，我说今年因为赖清德当选，台湾呢不管呢在政治军事层面如何，在经济上面来讲，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开始准备一件事情，今年是台湾的大通膨年。大通膨年除了你看到的电价要涨，油价要涨，那什么挂号费要解放，铁公路的这个票价要涨，要涨的东西多了。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听那些政治人物在鬼扯，就说啊，这个呢，这个对通膨会有多大推升的力道，要看呢，就是说呢，这个他在厂商哈、啊，那他们转移，就是说呢转移成本的比例，谁不会转移呢？通膨不就这样来的吗？通膨不就是有一家涨了之后呢，其他家呢就跟进。少部分的人可能不会跟进，想维持自己的竞争力，但基本上面呢都会跟的，通膨就这样上来的。台湾今年会这个大通膨年，是因为民进党过去运用就是说呢政府的财政措施，以及呢台湾有特殊的公营事业，台湾的电力、台湾的油品都是公营的，有中油台电，当作是呢去吸纳呢台湾的这些国际的原物料价格上涨，对台湾的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呢消费物价的冲击，它不让这样的一个冲击呢出来，所以呢所有的成本都是由中油跟台电去吸纳，所以特别是台电的包袱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台电如果在一般的民营企业，台电早就不知道破产多少次了，这我讲过了。因为它是国营事业，所以不会。可是可恶的就是选前的时候，如果你问他说呢，选后呢会不会呢？这个就是说呢，油电双涨，车票、铁公路的车票会不会上涨？他已经跟你说呢，不会，或者用一句话的含糊带过。可是选完了之后还没有就任呢、啊，现在呢，通通猛虎出闸。这些的，就是说呢，释放。每一样，特别是电价呢，不管是制造业的各种电价，今年呢都会大幅上涨，民生消费电价也大幅上涨。上涨是一回事情，电还是不够用，因为所有的科技业今年都会清楚的遭遇到绿色通膨。这第一个通膨概念，今年呢台湾有两大通膨的概念，一个是 是呢，是政府就是说把过去压抑的这些呢国营事业所承担的这些呢油电价格的上涨所累积的这些的成本负债，这次呢要一次的呢要打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绿色通膨的概念，绿色通膨就是所有在过去想象当中都必须要呢你的生产跟你的进出口都要符合呢所谓的碳排放的标准，才能够维持自己的产品的竞争力。因此你要用绿电，要用干净的电。但是台湾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我即使愿意付比较高价，因为我的收入我的毛利可以，所以我愿意付比较高价的这个钱呢去买了干净的电，我买不到啊，因为我的绿电的比例非常低啊。所以今年呢你要买绿电都不见得买得到。好，那电价要涨，绿电又不够用，今年的绿色通膨会非常的明显，就是大家要满足呢，就是说呢这样一个就是说绿色的价值的标准，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民进党的绿，一个是呢全球的，就是说呢这个碳排放管制的绿，要满足呢这两个的绿的概念。但是这些呢都会在成本当中呢要堆积，那这种的通膨呢是躲不掉的，所有的产业呢都会遭遇到绿色通膨，包括服务业。因此绿色通膨今年会在台湾做一个总体性的反应，所有的东西呢都会涨一波。第二个是不只是这种的所谓的绿色通膨，台湾呢还有一个通膨的形态呢，叫做战争通膨。但是台湾还没有打仗，还没有打仗是一回事啊。就像赖清德要一次把七艘的潜舰呢都一起建了，当他讲完了之后啊，连军方的听了都不以为然，都要出来把它稍微修正一下，连黄曙光的都听不下去。可是赖清德为什么要赖清德是不会想到，就是说我一次要建七艘，我有这么多的船坞吗？我有这么多的工人吗？我有这么多的，就是说呢机器设备可以同时开建七艘吗？生产线一条一条建了，没有这么容易啊。但是赖清德想的不是赖清德想的就是通膨，大通膨来了，我早一天建了，我的成本就是第一天，就今天我如果建一艘的潜舰，可能再隔个一年之后呢剩三分之一烧了，再过三年呢剩半烧了。换句话说呢，我如果不能够很快的把我要准备的东西呢在这时候都买齐，三年五年之后啊，我可能只能够买半套，买不到了。那个通膨的预期摆在那里，全世界的军火都在上涨，从俄乌战争开打了之后，从这以哈冲突开始了之后，从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日之后，全世界的军备都在成长啊，亚太地区的军费呢都在增加，日本的军费增加那么多，中国大陆呢它自己的军事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军费增加，韩国增加，台湾增加，连菲律宾的这些国家呢都增加，它意思是什么？大家呢都编预算在抢军火，虽然它抢的不太一样，可是呢这跟所有的粮食的概念是一样，你抢这个的时候呢其他东西都会跟着涨，全世界的军火呢都在上涨，军火是全世界涨幅最大的东西。所以当你要准备军火的时候，你就会发准备军火要准备战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那个通膨之可怕，还不用等到战争真的开始，当你在军备竞赛的时候，通膨就已经压力让你大得受不了。绿色通膨、战争通膨，这两个通膨会把大家呢会压得呢喘不过气来。好，那这种的通膨，特别是所谓的这种的军火的价格的大幅的上涨，每一样的军火你付了钱还不一定能够收得到货。台湾不是常在讲这件事情吗？我钱都已经付完了，可是那货都还没交啊。所以台湾倒过头来就跟美国，因为我们几乎都买美国装备嘛，就是跟美国呢会去谈，去要求，哎，你那什么什么东西，你最迟今年2024年，你2025年一定要交给我，你不交给我，到时候解放军再打过来，我都没有东西用啊。讲归讲，它顶多反映的就是说，你现在呢，即使是愿意付比较多的钱，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货。 好，那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台湾的这些的军事准备是真的有这么的迫切，这么的夸张吗？这个就很难讲，因为讲多了之后，我也不希望就刘宇总的危言耸听啊。可是最近的两件事情啊，让我很有感觉，它的同一个时间发生，一个就是蔡英文不去太平岛，有人说，哎，520都还没有到嘛，搞不好蔡英文就去了，我看他不会去了，他不会去。那国安局的局长蔡明燕都已经讲了，国安局的评估不已。太平岛去的话会怎么样？是去的话呢？会蔡明燕的讲法是说，在过去台湾的就是说呢，基建、飞机，那这些呢船舰要往太平岛运补的时候，常常呢会受到呢这个就是说呢解放军的飞机的这个基建的骚扰拦截，所以觉得不安全，所以就不去。拜托，如果你是蔡英文，真的是要去那地方呢宣誓中华民国主权，我认为解放军不会动你，所以不要拿解放军当借口。现在呢最讨厌的就是这件事情，习近平团结了中国，但是中国呢团结了美国，没有中国的存在，美国不团结。可是呢讲到中国的时候，美国就团结了，习近平只团结了中国，可是中国团结了美国。那这种的道理呢，就像是今天的什么事情呢都要扯到中国，扯到解放军的是一样的。好，但是蔡英文不敢的去太平岛，他很可能就当创下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你蔡英文在这个时刻你不敢去，请问那你的下一任赖清德还敢去吗？有没有机会去是一回事了，赖清德还敢去吗？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领导人再敢去太平岛了？太平岛就真的很太平了，就因为距离台湾稍微远一点点，然后台湾就除了海巡以外就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政治表达在上头了。因为你去太平岛你一定要做一些的宣誓嘛，做南海的主张、地缘政治的宣誓，蔡英文放弃了这一块，迁就呢美方对他的压力。除了太平岛之外，我之前讲过说，早在太平岛的事件之前的时候，我就认为蔡英文不会去。因为蔡英文不去的原因，几年前就已经知道，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领导人去，不用等到你蔡英文。美国在过去对马英九呢去太平岛所采取的那种的对马英九跟美方近乎翻脸摊牌，就是马英九卸任之前的时候，马习会都没有呢让台美翻脸，可是马英九登太平岛这件事情让美国人跟马英九翻脸，所以对太平岛这件事情来讲，美国下的药是非常重的，就你敢去你给我试试看。你还得要佩服那个时候的马英九啊，平常看起来像一匹软脚马，可是呢面对要去太平岛这件事他很硬啊，他就去。但是蔡英文看起来平常呢像白雪公主的母后一样非常的阴狠，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敢去，美国呢对他拿捏的死死的。早在呢太平岛之前我就已经讲过，蔡英文连金门都不敢去。你有没有注意到蔡英文的第二任期，不要看他一天到晚这边剪彩啦，那边拜庙啦，这边的怎么样，他的第二任期他去金门只去了一次。严格讲，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后蔡英文只去了金门一次。他代表什么？他去那一次呢都还是要有美方的人员陪同，就是在运输机上面呢，如果没有美国人在上面，蔡英文是不敢去的。蔡英文连金门都不敢去，你还指望他去太平岛？拜托，美国人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美国人叫他不要去哪里他就不要去哪里。如果不是823的理由把美国人踹在身边一起上飞机，蔡英文呢连金门都去不了。最近金门的事儿啊，因为美国的印太司令啊，阿基里诺呢，我们在星期五的《风向龙凤配》里面稍微谈到，阿基里诺呢，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呢，阿基里诺呢谈到了金门，他是突然间自己插进来的，就是在谈到台海的冲突风险的时候，阿基里诺巴拉巴拉讲了一段，他说呢，2027年以前， 那解放军呢会做好呢攻台的军事准备，巴拉巴拉巴拉，好的，那这不奇怪。他突然就插一句，他说有关于就是说呢，就是美军呢常驻金门的讲法是不对的。这个说法距离美国的军事网站的报道，以及军事网站报道了之后，美国之音的跟进的报道，美国的军事网站、美国之音都是美国的官媒，他们报道完了之后，台湾的中央社马上呢就转发。你讲美国之音报道，中央社还不能转吗？都台湾中央社当然转呢、啊，转了之后，三明治不开心吗？开心啊！三明治当然就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开心的几天的时间，讲到美国特战部队的教官绿扁帽来到他常驻呢台湾澎湖金门，那讲起来那兴奋啊，就是那几天的谈话性节目啊，你自己回头看吧。反正讲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赖清德安了，稳了，就是美国呢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是够的，连特种部队绿扁帽啊，美国的绿扁帽。当然有他的名气，有名气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呢美军呢一军独大的时代，美国的很多的部队的番号、代号都很有名啊。海豹部队听起来很威啊，绿扁帽部队很威啊。那咋样呢？但今天是不是还这么威？是驴是马？真的呢，拖出来溜溜就知道了。眼前讲都还要太早，但不管怎么讲啊。反正台湾人很吃这一套的，一听到绿扁帽来了，好，大家心情就安了，好吧。但这件事情距离阿基里诺出来否认前后不是两个礼拜，前后才8天了、啊。8天之后呢，阿基里诺出来否认，他就留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你为什么8天之后才否认？你第一时间听到之后，你不会，如果你觉得这样讲法是不对的，需要拖8天嘛？而且台湾呢已经吃得像是兴奋剂一样，打了鸡血一样，整个的独派，整个的台湾的声明媒体简直就是打鸡血一样的兴奋，觉得就不用怕，美国呢一定挺我们。第二个就是阿基里诺的否认，阿基里诺的否认是很有意思啊，他的否认，他没有否认澎湖。他跟呢台湾的军方、台湾的国防部的否认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邱国正呢在立法院的询答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邱国正呢也是用呢模糊、含沙射影的方式，好像呢在证实了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央社的报道，因此大家呢就更肆无忌惮的认为啊，连求邱国正呢都证实背书，最早邱国正没有否认嘛，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安了。可是阿基里诺的否认，8天之后的否认，而且否认是金门，他这个有意思，这8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8天，阿基里诺，我相信不会只是阿基里诺的个人的注意到这条新闻之后迟了8天才反应了，而是8天的时间，中美之间呢做了怎么样的交涉，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军事对话跟查证。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中方给美方怎么样的讯息？你是不是真的有人在金门？美方有没有人在金门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忘了，不是在这个事件的8天前，8天前的时候呢，就是呢三月初的时候，你知道2月14号，当金门呢发生了那起台湾海巡呢把大陆渔船撞翻的那起的事件。之后台湾方面呢也有一波的炒作，说呢这几个大陆渔民呢根本呢就是海上民兵，他们呢是来当间谍的，他们之所以呢接近北定岛，哪里是渔民，他们是来刺探的北定岛的军情。那这军情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说据说美国的绿扁帽到了金门，是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讯息呢比之后美国之音的报道早了将近一个月、啊、所以美国之音或者美国的军事网站的这个报道不是最早的有关于金门有美国的绿扁帽的这件事情 的报道的源头，我说在二月十四号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在网络上面在讨论那几个，因为他们要否定这些渔民是单纯的渔民嘛，所以呢就质疑，就是那些渔民是有特殊任务的，是来刺探军情的，所以撞他们是应该的。好，那大家会想说，那绿扁帽就绿扁帽嘛，咋样呢？那就三个人呢、啊，三个叫官，咋样呢？那个意义呢就非常不一样。其实当我看到美国的军事网站，看到美国之音，看到中央社，就是煞有其事的证实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的警觉性的。我的警觉性呢就是，这不会有事吗？证实有美国的军人在金门常驻，真的没有事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峡中线怎么来的，海峡中线这条戴维斯线就是在八二三炮战呢，从中美协防条约之后，美国就画了这条线，画了这条线呢，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呢，告诉呢两岸。距离这条线的两端，大家呢都冷静一点，也在警告台湾，过海峡中线，虽然那边你有呢金门马祖，可是那边的事儿我不管，所以之后呢才会有八二三炮战，解放军呢也借着所谓的金门炮战，测试美国对海峡中线以西的事情到底管不管。美国对于金门的事情，在50多年前，将近60年前。态度都是这么的保守，过中线不管。然后你认为现在美国会公开的，会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敲锣打鼓的，在赖清德的，就是说呢，即将要就任前的时候，让绿色的媒体呢摆出一副就是说美国就是来挺赖清德的这种的宣传跟操作的手法，然后让全世界呢都认知到美国的特种部队绿扁帽到了金门常驻。金门呢、欸？金门是在厦门的家门口，我台湾人始终都搞不清楚，金门距离台湾200公里，金门呢距离厦门是2公里啊。金门有美军这件事情，你如果你今天人在厦门，人在厦门，你想象呢，在距离你2公里的这地方就有美军的存在，你认为今天的大陆会没有意见？那真是太天真了。所以那个时候这条新讯息出来，我就想说大陆会没有反应吗？这条新闻真的吗？所以之后呢，阿基里诺出来否认，国防部再出来否认，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呢那基本上就擦屁股，就知道这件事情搞大了，背后一定有中美之间密集的交涉，要确定这件事情，而且中方的态度一定非常强硬，你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那我一定会有动作。但我说那会有什么动作呢？我不知道，因为有两个变数的存在。金门在接下去的这1个多月、啊、会让我觉得很不安心啊。我们在金门的朋友呢，就把我今天讲的话呢放在心里面了、啊。我不是要危言耸听恐吓大家。我说第一个，因为那两位在事故当中呢死亡的渔民，大陆渔民，他们的遗体还在金门呢、啊。这件事情在大陆两会开完了之后没啥进展，就算管碧林呢到了立法院里面用了另外的一个说法，好像对这件事情呢表达了一点点的遗憾，但是没有说服任何人，因为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真相、道歉、赔偿，真相的部分呢仍然呢没有办法还原。台湾方面当然就在拖了，就是静候司法的调查结果，好吧，那就台湾就静候是司法调查的结果，其他大家呢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骑驴看账本，那就走着瞧。但第二个变数让我更不安心的，就是从4月开始，4月份全月几乎是到4月底，因为五月就是大家就在准备呢赖清德的520呢就职可能有的变化，4月全月台湾在金门当地的驻军开始进行了金门全境的海上空中的 的实弹射击演练，几乎每一天了、啊，要不然就要准备起，要不然呢就是呢在操练起。那你说演练就演练，以前没有嘛，以前有。以前有归有，台湾方面说啊，这个呢不针对特定对象啊，大家不要呢想太多，这个呢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怎么会不针对特定对象？金门，我说从厦门呢看出去两公里，如果你的那炮战口径大一点，我都可以听到枪炮声了。你在告诉我说你的实弹射击没有针对性，你在骗谁呀、啊？在我的家门口里面呢放鞭炮大喊大叫的，你说对我没有影响，叫我放心，你不是针对我，你在鬼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异地而处才知道事情怎么会搞大，以及避免把事情搞大。但是台湾军方虽然过去有军演，可是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演习，它的范围跟过去还是不太一样。距离厦门，距离呢金厦水域呢靠近厦门的这一段更接近了，里面还包括了最近呢大陆方面呢正在努力疏浚的那个呢叫做刘武店水道，那个刘武店水道的疏浚，一旦疏浚完成了之后，他就告诉你，就是说我之所以派了这么多的挖泥船挖沙船呢在疏浚这个大金小金之间的这个水道，就是让水道畅通以后呢，大的货轮可以进来。到这个时刻，我就发现哦，终于想起来，就是为什么大陆东南沿海的几个的港口，厦门在港务方面的来讲，好像比较没啥进展，就是因为门口的金门，让厦门在出来的时候呢比较不方便，所以这一次借着这件事情，把刘武店的水道呢给疏浚开来了之后。以后的货船商船呢，就走这条水道。走这条水道的话，金门守军几乎呢，就是每一天看着大量的商船跟货船会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呢，几百公尺的面前呢走过去。那你能怎么样？这里面还可能包含了解放军的军舰，更不要说呢解放军的海警。这个刘武店水道的疏浚，现在呢这么多的这些呢疏浚的挖沙船啊等等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呢要执行呢火这个所谓的火炮的实弹的射击，这些船当然要暂时先撤离，可是你挑起来的两岸之间，尤其在那两位的渔民遗体还没有处理的情况下，下面在这个时刻要进行了所谓的火炮的实弹的射击，告诉呢对岸说呢我不是针对你，不要吧。可是我认为台湾的军方也是做给美国看的，也是做给呢蔡英文看的，也是做给赖清德看的，就是我就是敢。可是这二十几天，四月初呢到四月底的火炮军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儿？我不敢讲，最好不要。如果再有擦枪走火的事儿，金门很难没有事情。金门所处的味道，蔡英文都不敢去了，赖清德都不敢去了。你难道还指望就是说呢，在那地方呢，如果真的有事情的时候，美国会去？美国不会去的。美国即使偷偷摸摸的有绿牌，他也不希望你敲锣打鼓啊，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金门已经非常的敏感了，金门非常的脆弱。台湾其实在精神上面已经呢失去了金门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刻你要强出头，要在金门金厦的这水域的这么狭窄的空间里面，要跟呢大陆对岸跟解放军的逞凶斗狠，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是建议不要，但是如果今天真的取消了四月份的这样一个实弹的射击的军演，那我觉得很好。可是如果不取消，那就看吧。我只能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蔡英文不敢去太平岛以及金门前线的情况，它都是一样的问题。长时间以来，独派的思维除了台澎以外，其他的外面的这些的岛屿，基本上呢，不管是从一个意识形态的立场，或者从一个国家管理的立场， 除了台澎，你民进党几乎其他的岛屿都没有一些的定见，就是反正过一天算一天。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太平岛跟金门仿佛会移动一样，离我们越来越远。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 TV， 也感谢大家在我鼻音抱病的时候呢，还跟我呢听我聊天。祝大家健康，周末快乐，下回见，拜拜。